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尔蒙。
哎，我是阿贵，大家好。
哎，阿贵，我们上次讲这个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正谈到假如尼哥底母是老钟，我会问主耶稣一大堆的问题，那我们要是能够摸索出来主耶稣可能怎么答，就对我们今天会有点帮助了，是吧？
对，你简单，如果是遇到老钟以后，再问到这样的
问题，遇到老钟，对，
他会怎么回答？
如果这个老钟听了，不定是人的罪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他问了啊，这个啊信了又不信怎么办呢？信了之后犯罪怎么办呢？他算不算得救呢？哎，这些事儿呢，我觉得主耶稣会给他一个答案，可能给他一个答案，就是这是我的事儿，这不是你的事儿。
对，实际上后面好像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地方也讲到了吧。
嗯，
不过有些人他会有翻入别的这种说法，中间这个事情大家有些争议在里面，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嘛，弟兄姐妹怕我们没有信心，就千方百计把得救的确据给我们讲，就让我们确信我们。
哦，你上过这种班呐？
对啊，对。
哇，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这那你讲给我们听听看。
我不要误导别人嘛。
你觉得你曾经是被误导的
吗？所以我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好嘛，而是神的爱。
嗯，
那怜悯，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从他，
嗯，
就才有力量跟他嘛。那感谢主了，我们就火热啊，也在教会做事，弟兄姐妹看我们的样子，好像比我们做的还好，
嗯，
所以我们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嗯，
所以别人也不会来指点我们。
哦，
但是我就在想，讲确据的课程的时候啊，
嗯，
像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在这罪里面打滚嘛，对吧？
嗯，所以你觉得这一类的课程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帮助弟兄姐妹，是吧？
我觉得挺帮助我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还有人来说你既然信了主，为什么不这么这么不那么那么，
嗯，
那我就是说至少我还知道我是信了，对吧？
因为他已经跟你说你既然信了主了，对对对，
嗯，不然的话他这样的话我肯定就跌倒嘛。
嗯，那有没有人这样跌倒呢？就是说你，讲那个人反而自己搞不清楚到底你要跟他上确据的课，上了半天他就不确据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确据课程是目的是让他比较坚定他的因信称义的那种信念嘛？
嗯嗯，
应该还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过去了，如果有人说你怎么也已经是基督徒了，长了一年还没长大，
嗯，
是不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和主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样这些人就他们就在这儿待不下。在教会待，他们就离开教会了。有这样的人也不少。
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皇帝不急太监着急，就是这样子。因为主派我们去传福音，看我们服侍教会，其实他并没有叫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你要鉴定他到底得救了没有，来常常考核他的救恩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主教给我们的
啊。我要是一般的基督徒不做这种事情，
哦，
你要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长老，
嗯，
包括整个传道人，
嗯，
要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觉得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呢，这叫我们教导弟兄姐妹。
对呀，
啊，
问题是不知不觉你坐到那个位置上指点嘛。
因为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用的例子，我们是耕种的，我们是浇灌的，我们撒的是一个好种，哎，就算它结出野葡萄来呢，那呵呵天父来修剪，不是我们来修剪。 对不对？
问题是我们浇水浇腻了吧？我们想想这盆水还不得到他那儿去浇，反正如果是野葡萄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浇水了。我想可能是主要这个原因。
反正如果只留在这句话上面，只留在约翰福音从15节、16节、17节、18节啊，
对，
并不牵涉到后面的问题。所以有的传道人他讲的就比较简单，他就说不要把得救的问题和成圣的问题混为一谈。啊，这个基督徒有许多地方还没有成圣的表现，还在让肉体作王，但是你不要随随便便给他戴这个没得救或者不是真信的大帽子。本来信神的儿子不被定罪审判得救这些词，主耶稣自己在用的时候是非常简单，而且是一清二楚的。我们要把它弄复杂了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拼命要用这些名词去套，希望能够有一个救恩是比较不出问题的救恩，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审查能够过关的救恩。这里所说的就是神跟人之间没有别人的，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不需要旁边的使徒在那里打分数，他就跟尼哥底母讲到这个地方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我们这个老问题又出来了，19节是约翰写的还是主耶稣讲的？
这是等一下啊，
19节、20节、21节，如果3章16节是主耶稣讲的，后面这几节甚至从17节开始，到底是主耶稣讲的还是约翰写的注解？
应该是主耶稣讲的。
这两个会有什么不一样？对我们来讲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领会？读这段圣经，假如是主耶稣讲的，那你从这段圣经里面还能看见什么？
你是从16节开始到18节。
假如从16节一直到21节都是主耶稣讲的，那我们会有什么领受？假如从17节甚至18节到21是使徒约翰加上去的注解，那我们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领受？
对我来说都一样的吧。
哦，对你来说都一样的。
对呀、
对我来说不太一样哎。
那听听蒙哥的解释。
因为他这些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对着尼哥底母这个老先生一个人讲的，他晚上来见他，这番对话到底怎么结束，以及结束的时候主耶稣给尼哥底母的最确切的答案，尼哥底母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和这个解释有关系。把它说简单一点，如果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是停在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剩下都是使徒约翰加的注解，那我们只能够结论说，哎呀，他们那天讲到这里，或者尼哥底母就不听了，或者就起来说我要走了，对不对？主耶稣跟他讲了个道理，主耶稣真的是做了师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主耶稣一直跟他讲，讲到21节，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耶稣不但跟他讲了一个救恩的道理，跟这个旧约摩西举蛇的关系，还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呼召，叫做什么？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是呼召了，这就不是做师父了。
啊，这样的话只是对尼哥底母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没有？
那当然也有关系，对尼哥底母有关系的事情跟我们就都有关系了。
啊，我的意思光把这句话认为是约翰讲的和耶稣讲的差别是在于尼哥底母的不一样还是在于我们的不一样？
如果我们想成说是跟尼哥底母不一样，那当然也就会对我们不一样，因为你不只是停在这个因他得救的地步而已，他继续告诉我们说这剩下的一生啊都要有一个什么来救光的这个行为，对不对？
嗯，
这个来救光跟信他名的这是两回事情啊。你可以先信了他的名，但是你这一生你有没有要显明我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哎，这就没有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19节到21节这个光来到世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又是啊约翰福音3章16节的平行，我们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实在说起来呢，这就是尼哥底母来讲，主耶稣是说你听了我讲的道理啊，我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啊，打鱼的都已经在跟着我走了，这是主耶稣给他的呼召。你是寻求真理的人，你是教导真理的人，真理是神的话，但是你要行真理的话呢，你必须来救这个光，你必须跟着这个光走。 显明所行的是靠着神而行，因为这是神做的事，神差派光来到世间了，你要来跟着他。
那最后尼哥底母没跟他，对不对？
哎，我不知道，当时没有看得很清楚。
对呀、啊，
所以后来圣经就说他们是暗暗做门徒的嘛。
对对，那我想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官嘛？
嗯，
在那个位置上回去有点作用，比如说到最后他还能够收耶稣基督的尸体嘛？
你说他事先想好了，最后要替你收尸，所以我不来跟从你。
哎、就说他的救光并没有说你要你就是你来跟从我，对吧？
如果当天尼哥底母老先生听得差不多明白的话，耶稣这句话对他是有很大的威胁力的，因为主不但把人分成信他的人和不信他的人、
嗯、
又把人分成什么来救光和不来救光的人，
对、
嗯、爱光和不爱光的人。你要是不爱光，你就是爱黑暗，你要是不来救光呢，你是知道你的行为要受责备，你现在所在的行为不是靠着光靠着神而行，你没有在一个动态的跟从主。那同时这个也解释了我们刚才那个缠斗了半天的事情，这主耶稣没有说不来救光的啊，信我的名不来救光的人呢就不得救了，他不是这样讲的。
嗯，
啊，如果这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话，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在讲的事情除了做的一个信他与不信他的决定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跟从这光靠神而行。那主耶稣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没有再用刚才用的字得救不得救。
嗯，
当你的行为出问题的时候，当你不够爱这个光的时候，主耶稣是说你没有来救光，没有来跟着这个光，你所行的还不能显出你是靠神而行。主耶稣没有在说你这样叫做不得救，用一套不一样的词来讲啊有关系的事情，这是他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范例。就是为什么我讲说这个如果是主耶稣讲的和使徒约翰讲的是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个人是选择这全部都是主讲的，这样也给我们一个比较圆满的他们对话的结束。因为这个话一出来，尼哥底母要是当时没有把袍子一脱随从打发回去，我就不再去做官了，那他们就是站起来寒暄一下他就走了，对不对？因为向来主耶稣呼召人，你要是没有马上跟从的话，他是不会再留你的，以后都是这样，让你来跟从我，他没来，那主耶稣继续往前走啊。只是他们后会有期啊。那尼哥底母照阿贵的讲法是已经预先看见主耶稣会钉十字架，预先看见他要替主耶稣收尸啊，所以没有跟从。
哎，没这么说的，我想他可能，我就是想一个老头子，
嗯，
跟着耶稣还要耶稣来照顾他，好像不是太合适。
哦，真的、啊。哇，那蒙哥这个老头子现在可以退休了，这是一个好主意啊。我以前只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人他生了孩子，他就把孩子呢留在台湾让他父母亲照顾啊。他说呢这也算是一种尽孝。你说这天下有这样胡扯的？你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年纪大了不跟从主的、
哎、我意思就是说我想这个跟从是认识真理呢，不一定是行义不离的这个无知上的这种、哎、这种。
可是当时主耶稣在肉身在走的时候、
嗯、
他所说的跟从真的就是肉身要跟从他，你没有跟从他就是离他而去，当时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要好好的想想，我以前没想到这一点、
嗯、现在只是说我们在跟的一个耶稣是看不见的耶稣。
对，
这看不见的耶稣就有好处了，
对，
对不对？然后我们又有知识，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能够解释得通，对吧？
对，现在就是我们跟和不跟啊，我们就看不出来。
哎，对对对对对。
对，当时跟和跟不跟？
当时所谓的跟和不跟是看得出来的。加上旧约的时候，神的审判、神的公义，那直接显出来就是对他们的现实报。那当时跟从主耶稣就是要跟呐、啊，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说法，说耶稣你反正要复活嘛，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比以前更困难，判别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门徒信徒、
哎、还是要，我们不需要去判比他，我们只要看自己就好了。
就他就是说是跟耶稣是跟到教会还是跟到别的教会还是跟到家里，这个搞不清楚。
我们好不容易从这个圈子里面绕出来就不再绕进去了
啊，对不起。
到底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这番谈话是怎么结束的，然后尼哥底母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的， 和最后这几节到底是谁说的话是有关系的。
嗯
啊，那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因为常常我们就是在主耶稣面前听话，哎，你听懂了一个道理，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听懂了，但是接下来主耶稣还对尼哥底母发出一个实行上的呼召啊，我们对那一部分的明白与回应啊，实际上是与对前面耶稣所讲的话啊，他的了解是同等重要。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呢可以继续下去了。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说，这事以后，就表示他们那天晚上的夜谈到此结束。那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哦，这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是吧？
哎，对呀。
哎，底下我有个问题了。
嗯。
啊，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实习。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
嫩
也是。
对。
也实习，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下在监里。哎，你知道你读到这里的话，我有个问题，你知道是哪个问题吗？
为什么约翰没有跟随耶稣，对吧？
约翰是他自己一个地儿嘛，他是开路的嘛，嗯，对吧？因为在别的福音书里边呢，在约翰下在监里啊，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对不对？
对。
从这里看呢，这耶稣第一次来耶路撒冷，尼哥底母见他面，然后再回到犹太地，那时候约翰都还没被关在监里面。
对呀。
一般我们的印象，如果照着别的福音书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耶稣好像一直等着约翰被下在监里才传起道来，对吧？
对，嗯。
那这里既然说约翰还没被下在监里，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来，而尤其令我们感觉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就表示耶稣已经在行了神迹，而且已经啊名声传到耶路撒冷去了。那怎么在别的福音书说等约翰下了监耶稣才传起道来呢？
我是这样想的，一方面
你是这样想，
耶稣本来是神嘛，他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以后，圣灵充满他，这个时候啊，他走到哪儿，神迹其实就伴随着他。嗯，这是一个了。再一个呢，就是耶稣，你看他三章二十二节说，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在别的地方也讲了说，不是耶稣亲自施洗，那是门施洗。
是门徒施洗。
那这里面你看，这个门徒里面有两个是约翰的弟子，对不对？
对，
他们传的道是一样的道，做的事儿一样的事儿，那就自然的也就做同样的事情嘛。
那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要说约翰下了监，耶稣才传起道来？好像他那时候才开始怎么讲啊？不能说股票上市，才开始怎么样？
约翰还没有下监的时候，耶稣。他走到哪儿，因为他本来是神呐，他有神迹肯定就到处行了，然后他的门徒也在一起施洗，也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是呢，约翰一旦被下监的话，那大家的目光又焦注在另一批留下的这些人身上，这个时候他们就凸显出来嘛。我相信
是这样子吧。
对，
激动他多说话，是门哥做
的。对，我想是这样吧，也就是约翰他是先锋嘛。先锋在前的时候，那主帅嘛，
炮灰，
对，在先锋一抓的话，那队伍接着就是主帅就出来了，哎。
哦，所以我想你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神迹归神迹，医病归医病，那个其他的这个福音书所说的传起道来呢，并不见得是耶稣到那时候才开始显他的神迹，是吧？只是耶稣那个时候就把约翰这个停下来的旗帜啊，那个喇叭就接过来继续讲了，是不是？他就开始，当约翰在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耶稣可能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啊，把这个标语，这个最重要的口号啊，拿来带在身上。
我想是，
当约翰被下了监里面了，那耶稣他就可能开始 啊，和他的门徒，尤其是他的门徒，就继续开始传这个这个十个字的大信息，是吧？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不过这个仍然不改变一件事情，就是啊，耶稣受了洗以后啊，去旷野，然后带了门徒到了耶路撒冷啊，这来来去去之间呢，约翰通通仍然很老实的留在约旦河那里给人施洗。
哎，对，嗯。
也就是说呢，啊，虽然耶稣的神迹啊、医治啊这些事情在外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名声，但是施洗约翰可能从来没有自己看见过。
他听见过吧？
他当然听见过，
对，
对，他肯定会听见过，可是他自己并没有真真正正的看见耶稣在做啥。
嗯，这也是对。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网络嘛，
没有，
对不对？
没有视频。
啊，没有视频，没有手机，要不然呢，约翰在这边施洗呢，他前面，哎，他只要有一个小手机就可以了。那这时候，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你觉得他们辩论的内容可能是什么？
嗯，他辩论，
嗯哼，
就来见约翰说，对呀，这个我还没仔细看呢。
哎，就说啦，咱们念过很多次啦，那不知道做节目呢就。没有这样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问，
啊、
对吧？
我们看过去就觉得很平常，没有仔细想过哎。嗯，
你想看一个犹太人啊，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呢，可能就是法利赛人那一类的人物了。他们有学问的，他们有他们的洁净的理。那现在约翰在这里施洗，所谓辩论就是两个人有不一样的意见了。
我想主要是从资格上讲吧。
从资格上讲，怎么说呢？
他明显是犹太人的教师啊。
哎，犹太人的教师有什么资格呢？
他们就解释那些礼仪都是他们在解释了。
嗯，
显然约翰做的这种，在约旦河施洗的这件事情，没有在他们的律法书上和他们的那个传统上面，那个传来的那些规条上有写到的。
哎，那他们传统的规条的洁净的礼是什么？我们请阿贵用三分钟的时间听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旧约礼仪里边所谓洁净的礼呀、啊，包括哪些？
这个啊。这个就在摩西的书上写的嘛，
摩西的书上，
但是
摩西书上怎么写的呢？
写的不是太清楚，所以又仔细的解释。
他是写的不清楚，还是我们记得不清楚？
他认为写的不够清楚。比如说，
啊、
对，我后面看到了嘛，他们主要在几方面呢？一方面就是那个吃饭要洗手啊，
吃饭要洗手，
这是我们爸爸妈妈教导小孩子的做法。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写在律法书上呢？哎。最后也听说他洗手的方式很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不同的传道人有不同的讲解啦。
嗯，
因为他们也是听，他们是猜测或者听说法利赛人做的是他的那个洗手的规矩没有写在那圣经上嘛，就有些什么传统记载啊，说是水站在手上怎么流下来。总的来说，不是为了洗干净了、啊，而是表
明是为了洗干净。
是从宗教礼仪上讲的。
那如果。光看利未记里面有多少洁净的礼，是他们可能拿出来跟约翰的门徒辩论的，就是我们不管他法利赛人的遗传了、单从这个摩西所吩咐下来的所谓洁净的礼到底有哪些啊？
哎，这个阿贵就的确是没有记住哎，那么
哎呦，就是要考你这个嘛。
嗯，那我马上交白卷了。
哎，不然你交白卷，蒙哥要交白卷。哎，这个这样，咱们给听众朋友一点时间，凡是交白卷的都去补考一下，回去查一查到底这些洁净里有哪些，我们才能够想到说，现在还不是说后来来见约翰跟他说的什么事情，而是说他们这个犹太人来和约翰的门徒辩，到底辩什么？你有一个绝对是对的，就是像阿贵讲的，说你们现在洗的这套东西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没这样的吩咐，没这样的规矩嘛，也没这样的例子。到底摩西的律法吩咐了一些什么啊？我们暂且不表。当然，这个犹太人啊，假如是法利赛人教门的，他们还会说他们古人的遗传要怎么洗。但是你觉得约翰的门徒如果提出反驳的话，他会拿什么做例子说，我们的师父在这里施洗其实是对的？
我想从他的
悔改
从下面这个回答就是说，这个好像是还没，他讨论的焦点不在那个洗礼上面，还是讲受洗人的资格上面了，对吧？
哎，不知道啊，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到底他们在辩论的时候辩论啥东西？那一辩论两个人都有理了，那我们现在搞不太清楚这个犹太人所拿出来的根据是什么，但是要不要猜猜这个施洗约翰门徒所拿出来的根据可能有什么？
这个门徒给问他们的老师约翰嘛，他就讲到就是说耶稣在那里施洗是吧，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嗯，
那这件事情和那个犹太人的辩论是有关系吗？
哎，这个咱们先得把那个辩论的内容拆个十之八九，然后才能够推想下去，为什么他来见老师不是就是刚才辩论的内容，反而是好像有点酸溜溜的跟约翰讲这么件事情。
哎、对，但这里呢好像在28节提到基督，提到奉差遣的那一位。我就想这个洗净人的罪孽罪恶是不是说是基督做的事情？
这个啊。我想阿贵，咱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不用为难自己啊，不如先就此打住，给我们和听众朋友多一点思考的时间。哎，就是刚才所讨论的这几个点儿呢，下回儿再继续谈下去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